声。许多见证人，在这个节目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以自述方式播出。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愿一切荣耀归于神。
各位朋友，又到了许多见证人的时间，我是天恩，
我是天慈。
刚才我跟一位老人家谈了半天，我就看这位老人家身体相当好，可以说是老当益壮，我就恭喜他了。我说你维持了身体的那么有活力，那么的健忘的精力，那实在是很不简单哦。那结果你知道他怎么说啊？
怎么说啊？
他就说：“哎，你有所不知啊。”他一直在叹气。
哦，
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位老人家他各方面看起来身体也没有毛病，为什么会叹气呢？
嗯，
结果他说，年轻人不知道老年人的看法。当一个人年纪越来越老，看见自己体力越来越不像以前，而且年轻人也越来越厌弃他，觉得他没有用了，那种的感觉令他非常的不好受。
是啊，人生好像就离不开生老病死苦这几个字。无论是谁，只要稍微有点年纪的，就可以体会到其中的辛酸、无奈和痛苦。很多人常悲叹人生苦海无边，好像这就是形容人生最常用的词。
你这么说，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以下的见证也许给我们看见活着的目的以及活着的乐趣到底在哪里。
对，这一位见证人在短短的一年之内丧失了四位至亲，包括他所倚靠的丈夫、两个心爱的女儿，还有一个刚生下不久的儿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就这样破碎了，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下去。
遭遇那么大的苦难，一般人会有两种反应。第一，就是憎恨这个世界，埋怨上苍对他不公平。另外一种呢，就是逃避这个世界，跑去做和尚了、尼姑了，躲在一个小空间，过他的一生就算了。
这一位见证人今年已经74岁，经过痛苦之后，却发现人活着的真正意义。他现在心里面觉得有依靠、有盼望，变成一个喜乐的人。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痛苦的人，为什么会变得热爱生命呢？我们请听他的见证。
我生长在湖北省汉口市，18岁的时候嫁给一位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当时他才20岁。他心情开朗，谈笑风生，又聪明又能干，所以人缘很好。结婚以后，夫妇二人相亲相爱，婆家虽世代同堂，但也相处得很融洽。不久以后呢，生了两个女儿，这样的家庭算得是很美满了。但是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切的美景都不过是一场虚幻。只有短短8年之后，一切都完了。记得那年我的第二个女儿已渐渐懂事了，她长得很漂亮，高高的鼻子，皮肤白白的，又加上一撮又软又细的头发，正叫人又疼又爱啊！ 撒起娇来的时候向我怀里一倒，那种撒里撒气的样子正使人可爱。不行，有一天他突然病了，足足咳了有100天，我眼巴巴地看着他发高烧，却没有办法救这条小性命，他就这样离开了人世。我抱着尸体哭得死去活来，一直在嚷着可怜的绝症啊，可怜的绝症啊。丈夫虽然陪着我安慰我，但有什么用呢？我的大女儿也是惹人疼爱的孩子，圆圆的脸，有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又精神又漂亮，整天跳进跳出，问这个问那个，家里有了她好热闹啊。这孩子又特别乖，小小年纪就会自己照顾自己，像洗脸啊穿衣服啊都不用我操心。所以说父母双至，祸不单行，真是一点也不错。小女儿死后1个多月，4岁大的女儿汪珍也死病了，她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整天妈妈妈妈地呼唤着我，每一声都像针一样地扎着我的心。后来她就开始抽筋，过了3天，她双眼翻白，手足无力，像泄了气的皮球，不哼一声地去了。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我顿时昏了过去。就这样在短短的42天之内，我埋葬了2个小孩。没多久我又生一个男孩，看见他我就把失去2个女儿的悲痛都放在脑后，看到他那非常有神的大眼睛，一切都像雨过天晴，血热出生。现在我又有了生命的气息，我把希望重新寄托在这孩子的身上。由于这孩子自小身体很虚弱，更加需要小心地照顾他，而且加倍地怜爱他。身体有什么小毛病，家里的人都心惊胆战。我疼爱他到一个地步，正是巴不得把心肝都挖出来，把性命上吊也情愿。几个月以后，我丈夫有事就出门，他离家第8天的时候，小儿子也发起烧来，这时候他才6个月大。家人见了这个情况都慌成一团，四处找医生，我也抱着他寸步不离，不住地低声呼唤，宝贝啊，好宝贝，不要离开我，千万不能离开我啊。从此我不睡也不吃，终日陪伴他。最后家人看我已经疲劳得不像人形，就不准我再抱着他，勉强我把他放到婴儿车上。但我仍呆呆地盯着他，回想我当初抱着他到处去，又抚摸着他那短短的头发，而做着梦，梦想10年20年以后他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的美梦。但清醒过来的时候，眼前却是一场噩梦。我怕他死去，怕留不住这七彩缤纷的美丽幻想，半睡半醒地拉着他的小手，希望能拉住他，留住他，是他永远不离开我。但他终于还是走了。虽晓得更大更苦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头了，埋葬了小儿子以后，接着就传来了产妇在外面遭人杀害的消息。说到这里，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若是说黄连苦，那是我的心比黄鹂还苦。从此之后，我的日子就失去了欢乐，整日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每当年终除夕家家团圆的时候，我却一个人在哭，逼得做父母在儿女的欢笑中过年过节，而我呢却落在痛苦的回忆中。日间还可以有亲戚朋友相伴，以打牌啊请客吃饭啊来消磨这个时间，可是一到夜晚酒喝完了，人也回去了，只有我一个人慢慢的长夜。我虽然可以用种种娱乐磨醉自己，但却盖不住那滚滚而来的悲伤和忧愁。在没有办法之下，我只有去求仙拜佛，想从中得到一点安慰。虽然如此，内心却没有半点平安，也没有指望和快乐。抗战期间，我从重庆去汉口，政局变动后由汉口来到香港。当时我两手空空，为了生活我只得替人看顾小孩，过了三十几年的帮佣生活。那是我离乡别京，心惧不定，所以经常去黄大仙求佛。我有颈痛的毛病，已连续痛了6年多了，但又舍不得花钱去看医生，最后痛得连脖子也不能转动了，正是痛得很苦啊。我的雇主是位基督徒，他见我痛苦的这个样子，就告诉我说耶稣能医我的病并给我平安。我想我拜佛求仙那么多年，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得到，耶稣又怎能治好我呢？所以当时我并没有答应他。可是有一天实在痛得很难受，心里想不如试试看，于是暗暗地祈祷说，耶稣啊，如果你真是救主，是真神，就请你医好我，如果我仍然痛，我就不信你，不痛就信你。说也奇怪，过了2个星期我的脖子果然不痛了。我把这个事告诉雇主，他便带我去听福音。在聚会的地方，有人送我一张福音单张，上面写着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读了以后心里好像放下一块大石头，多年来的创伤得到了安慰，整个人就安息在主的怀里。从此我信了耶稣。我还记得那是1949年3月份的事。接着在一次受浸聚会里，听人唱到已经死了，已经葬了，从今以后我完全了了。这首诗歌真是唱到我的心里，正如圣经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从前种种已经完全了了，自从丈夫儿女相继去世以来，我的内心头一次有了平安。接着我写信回故乡，叫亲友们不用替我担心，因我有了主耶稣，并且还有许多弟兄姐妹，我不再孤单了。这些年来，有时过去的事还会在心里面浮现出来，但却从未使我动摇绝望，因有一股新的力量住在我的心里。思想一个孤苦伶仃的女人，怀着一颗破碎的心来到异乡，若不是又真又活的神帮助我的话，那么9年寒暑又那么安然度过。我现在每逢过年过节，我再也不感到难过，只要能参加教会的聚会我就喜乐了。每次来到聚会的地方，想到可以和许多信耶稣的人一同歌唱聚会，心里就无比的高兴快乐。现在我在香港九龙区住了一间面积还不到100尺的小房间，四面都没有窗子，白天不开灯就看不见东西，但每天晚上回家 我就在这里花两个小时读我心爱的圣经，到现在我仍旧自由快乐地生活着。虽然我没有汽车，也没有洋房，但却能靠着那又真又活的主耶稣，能再次度雨下的光阴。
听了刚才那位见证人前半生的遭遇，真的让人很悲叹。其实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十常八九，市井小民遭遇会这样，达官贵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是啊，几年之前，美国前任总统卡特竞选连任，当他获得失败的消息的时候，那张充满痛苦表情的脸马上被记者拍摄了下来，将他当时祖上失望的那个心情表露无遗啊。
你刚才讲到落选，其实不光是卡特，刚刚落选下台的美国总统布什，他在宣布失败的时候那副无奈失望的表情也在电视机的面前给全世界的10,000观众同时看见。
但是世上还有无数伤痛的心，是没有人知道的，也没有人安慰的。在茫茫的人海中，有多少人正在那里失意徘徊，又有多少人带着他们破碎的心郁郁而终。
一年又一年，一群又一群的人在商场，在情场，在考试场上失意的人，他们伤心欲绝，一个又一个原本幸福快乐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如果把这些伤心人伤心事一个一个的记下来，恐怕耗尽我们一生的年日也读不完记不完呢。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那许多伤心的人竟然不肯到这位医人创伤的救主面前。
对，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也有伤心的时刻，他出生不久，伯利恒就有许多母亲的哭声，因为那个时候的希律王为了要除灭耶稣，竟然屠杀当地所有的男孩子。
耶稣的一生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为除去人们的罪孽和忧愁而来到世间，可是哪里想到他被人藐视、厌弃、误会，连他最爱的门徒彼得也曾三次不认他。
他为了救赎人类，曾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们担当神的审判和刑罚。在十字架上，他背负了世人所有的罪，所以最后连父神也暂时离弃他。当时他头上戴着荆棘编成的冠冕，手和脚都被钉住了，身体受了严重的鞭伤，他的肋骨旁边被枪刺破了，流出血和水来。他不但身体严重受伤，心灵更是痛楚。
耶稣基督受了这么许多的苦，为的是什么呢？原来他是神所差来，固然是为担当我们的罪，也是要医治伤心的人，安慰痛苦的人。因为他曾亲身经历痛苦，所以能同情安抚，他要将悲哀化为喜乐，以赞美代替忧伤。
世上所有忧伤的人他都能医好，可惜今天有太多伤心的人并不肯来到这位良医的跟前，反而用错了各种的娱乐去刺激麻醉自己内心的痛楚。
在1967年7月间，有一位名叫钟妮的美国少女，在游泳跳水的时候不慎折断了颈骨，严重的损伤了神经中枢。从此以后，她的肩部以下完全瘫痪了，毫无知觉，只能够坐在轮椅上，事事仰赖别人的照顾。原本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孩子，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三番四次的求朋友帮她结束她的生命。
后来有位基督徒和她一起读圣经，当他们读到雅各书，那里说道：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于是钟妮和这位朋友一同祈祷，在哀伤与苦难中积极地寻求主的帮助，然后他就信靠了救主。
到了今天，钟妮还是没有办法离开他的轮椅，但是他用口把画笔咬住了来画画，竟然成为一位很出色的画家。
各位试着想想看，一个活泼好动的女孩子全身都瘫痪了，只剩下她的头能够转动，当时她的心情是何等的消沉，何等的绝望啊！最后连她的爱人也离开她而去了。但是现在呢，她却到处的旅行，向千万人见证耶稣基督如何使她胜过这一切的苦难而重建起来。他说，这十多年来他凡事谢恩，主耶稣的话语一直在他心里，使他满了平安和喜乐。
你在这里可以看见很大的分别啊，得着基督的人和未曾接受他的人，在人遭遇困难伤痛的时候，往往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分别。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家基督徒他们乘船去欧洲，中途很不幸跟另外一艘船相撞而沉没了，两个孩子就这样葬身大海。
著名的传道人穆迪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赶着去安慰他们的母亲。他还记得这位母亲从前带着两个小孩每天晚上来参加他的布道会。有一晚，当他呼召人们呢上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其中一个小孩对母亲说：妈，我也相信主耶稣好不好啊？孩子们像大人一样安坐在会中，静听救主耶稣舍命流血的救恩，两行热泪在他们的小脸上流了下来。穆迪说，这是他所见过最美丽的情景。
但是 现在这位母亲已经失去了她两个可爱的小孩。穆迪他以为这位母亲一定会痛不欲生，但是他发觉他的想法错了。原来在他赶到之前，主耶稣已经安慰了这位母亲。
这位母亲对穆迪说，两个孩子已经被主耶稣接去了。第二天他还安然地对妇女们做见证。
真巴不得所有失去了心爱对象的人都像这位慈母一样来救耶稣，求得他的安慰和医治，因为耶稣能医治伤心的人。
是的，地无一个忧伤天不能医。基督并非神秘人物，他就像是您的朋友一样，等着您来到他的跟前。您如果心中痛苦，只管告诉他；您如果有重担压力，只管卸给他。有谁愿意花时间听人诉苦呢？唯有耶稣。他不只乐于倾听，而且他将缠裹您的创伤，医好您的悲痛。
圣经说，耶稣基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朋友，您今天就将您的苦情向他倾吐吧。
亲爱朋友，听主声音，听主说我爱你，我要医治你的心灵，我要改变你旧的生命，
带你一切到主这里，不要怕，只要信，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主要为你把黑暗挪开，主要赐你新的生命，进入光明，天天更新。你若相信，就要快乐欢喜，因为主爱永不改变，永远不止息。
亲爱朋友，听主声音。